诸位法师、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晚上好。我们上一周呢，谈到讲义的这个140啊、哦，或141等等啊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再从139这边啊。哦再带大家来思考啊、哦，这边要讨论什么问题啊、哦？这边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无漏的第一念怎么出现啊、哦？无漏的第一念，好，那导师先说明部派他的一些主张啊，哈。首先是这个说一切有部啊。好，那说一切有部什么概念呢？啊，大家记一个口诀：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。啊，他们的主张就是这一个。三世实有，法体恒存，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每一个法，它都有一个法体啊、哦。那这个法体呢，早就存在着啊、哦。那三世怎么样去分辨呢？就是这个法现起的时候叫现在啊、哦，还没现起的叫什么？未来还没来，对吗？已经现起，然后灭去了，叫什么？过去，它就按这一个作用来分三世。哦、好，对对，他们也没办法处理，因为我也没办法处理，好，那所以大家这一个频道稍微切换一下啊、哦，听一个频道就好。好，所以最初的一念呢，它就是把那个法体透过修行把它引发，可以吗？那清净的念就现起了，因为法体都在，清净法、杂染法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现在有啊、哦，好，因为这边导师有说，就是假借，就是透过有漏的加行善引生啊、哦，所以最初一念没有同类，同类就是同样都是无漏的，没有啊、哦，因为从来没有过无漏，但是会有具有相应的。所以他们还是从原生哦，这个具有相应是心所的一个特质哦，就是心所呢，他们会有一类的心所，他会怎么说呢？就是同时相应，心跟心所，它会同时相应而起，相互依存。然后呢，同时具足同所依、同所缘、同形象、同时等等啊、哦，好，所以相应具有，它会有相应因，它就会有具有了啊、哦。基本上，它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、哦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这个。否认未来实有，然后主张现在有，那这最初一念无漏心的产生，老师说，那就会有问题哦，因为未来没有这个法嘛，哦，那你现起作用，它才是存在的哦。所以这个主张要说明第一念， 无漏的这一念呢，它会有一些困难哈、哦。虽然有困难，但是他们还是有办法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个声闻学者有几个不同的解说。第一个是经部的本纪，对不对啊、哦？他说无漏圣道无漏种子是现在存在，但是呢，有为无漏法。还没有生，什么概念？有种子，没有现行，对不对？哦、还没有发起来嘛，对吗？哦、种子是有的，这都是他们规定的啦。他就说有这一个种子、哦、那现在还没有现起，所以要透过修行，让他这个无漏法能够生、哦有为的无漏法、哦、好，那导师说他从说一切有不分出，但主张现在有，所以导师认为他的圣道现在就是这个无漏种子，现在就有，就是圣道现在、哦、只是把有不的未来位拉到现在位、哦、好，画地部的末寂也有这个意见啊？什么叫末寂呢？因为每个部派它会有，也内部也有一些分歧呀、啊，可以吗？啊，那比较主流的意见就是本寂，可以吗？主流啊，那有一些比较势力比较小的啊，就叫末寂啊，或是就是。从这个主流再分出去的，有不一样的主张，但是基本上很多相似，对不对？哦、就是从主流再分出去的，那就是应该就是那一种，或者说他后来才出现的啦。哦、这个末有后来的、哦、可能后来的人数很多也不一定。哦、就是末寂就是比较后来的、哦、本寂。就是原来的啊，我在140页就谈到这一个经部譬喻师啊，他不承认呢这一个凡夫有无漏，所以第一类呢啊，就是凡夫都有无漏的一个法啊，那这边。是现在有的主张啦齁。因为我们讲义把三世十有有部把它再分出去齁、哦、独立一项。现在有的呢有主张凡夫有无漏的种子齁、哦。那经部譬喻师他就不认为凡夫有这个无漏为性的无漏种、哦、那他怎么说明无漏法的形成？他说无漏法是由有漏法转成的、哦、这个就跟我们色大圣论讲的就接近了、哦、好，所以也可以叫无漏种、哦、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够转成无漏法的有漏法，它也叫无漏种，哦，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，就有点类似我们的正文熏习，它不是赖耶所摄，它是法界，对吗？所摄，哦，好，大众与分别说不呢，他们是主张有，这个本质清净的这样的一种。自性清净心啊、哦，那这个自性清净心就是无漏的根据啊、哦。那他们这种主张应该会比较像是这个本质清净烦恼所附的那个主张，对吗？啊、哦，就是修行，就是把盖住这个清净的心， 被盖住、被烦恼覆盖的清净心，把它让它恢复清净、哦、本来清净嘛、哦、好，所以这些部派呢，虽然有四家，哪四家？四大类啊，三四十有了一类，对吗？哦，还有现在有的，现在有的有三个啊、哦，经部本纪、化地部末纪，对不对啊、哦？譬喻师还有大众以及分别说啊、哦，那本有无漏的呢？就是有部、经部、本纪，还有化地的末纪，可以吗？自己注记一下啊、哦。然后有漏可以转成无漏的，就是上面的经部譬喻师啊、哦。然后有漏无漏间有一共通的心性。就是心性本净的这一个主张、哦、可以吗、哦、就是导师这个归纳对应上面这几个说法、哦、好好，那大圣为释迦他是主张现在有、哦、他不承认未来时时有、哦、那他怎么解答这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最初的第一念无漏心怎么升起，对吗？哈、哦，嗯，好，在《瑜伽师地论》《本地分》还有《大圣庄严经论》等，主张有本有无漏的种子啊、哦。那这种本有无漏种叫做本性住种，这个是瑜伽师地论的用语、哦、那大圣经论、大圣庄严经论在角注112，它是用了性种自性，可以吗？哦、好，那虽然导师说他们主张本有，其实他们也主张有性熏的啦、哦、如果从角注112，大家稍微看一下啊、哦，角注112，它这个里面有讲到有本性住种性，还有习所成种性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他们不只是主张本有，他们也主张可以心熏、哦哦、因为本有它总是有限嘛，对吗、哦、你要在心熏才会把杂染的种子去除啊、哦、用清净的种子去取代、哦、好好，那导师说这样的主张就是采取经部本纪跟化地末纪，就是前面现在有的第一个，可以吗？好好好好好，看大家有点干扰哈，忍耐一下。因为他们也没办法排除，然后也没办法、哦、只好继续讲、哦、好，那也就是有部的未来法的现在化，其实前面讲过了嘛、哦、好，那本论的见解呢，因为导师这边其实有一点先叙说了、哦、叙说就是总说，就是为是呢，瑜伽跟大圣庄严经论他主张有本有，同时也主张有心熏、哦、那本论是什么论？色大圣论，对吗、哦、色大圣论，等一下、哦，好、哦欸，我也有点受到干扰，不好意思。好，那基本上，好，好，好， 就是本论的见解就是大圣论，他说本有无漏种，不能成立了啊、哦，就是他们没有这种主张啊、哦，因为他主张种子一定要熏习才能有，你不熏习不能本来就有，听得懂了啊、哦，所以一定要先熏习啊。哦，所以这边导师说，内种必由熏习而有啊、哦，没有熏习不能成种。我们看到141页啊、哦，所以这边都是本有加心熏的。前面是，我们要再重新分段了哈、哦，所以大家自己去注记。一开始导师先说明于且师地论大圣庄严经论主张本有，其实他也主张心熏、哦、所以他是两种主张的、哦、那导师接着说本论不同意本有，他只同意心熏，对吗、哦、好，那在141就是接着于那个不是语切，是《摄大圣论》的心熏的这个脉络，导师就问了：这无漏种什么时候熏成呢？哦，什么时候熏成？导师这回答，先说明他不赞同本性注种主张哦，然后采取了经部的思想。经部的哪一个？经部有两个，本纪嘛，哈。因为大家进入思考就不会受到干扰。哪一个？真的吗？但是导师说，这个是主张本有无漏，在140页已经讲了嘛，大圣庄严经论跟瑜伽师地论是采取经部本纪跟化地末纪，对吗、哦、所以这边导师说所以采取了经部的思想，另辟路径，建立文心许心熏说，比较像哪一个？第一个已经被排除了嘛，对吗？哈，第一个是本有无漏的，经部是凡夫是有无漏种的嘛，对吗？哈，这是第二家，对吗？大家可以注意，就是经部的譬喻师了，哈，可以这样来对应，可以吗？哈，听得懂吗？我听不懂没关系，回去再去对哦。你先注记，他这边讲的经部应该是譬喻师了，对，他就是凡夫没有无漏法，无漏是从有漏转来的，就跟摄论说闻熏习一开始还不是无漏嘛，啊，慢慢慢慢的由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然后变无漏，一样的道理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好，先认同哦，回去再想有没有道理啊、哦，没道理就舍去，有道理就接受，呵呵好。好，那这样的思想圆不圆满？圆不圆满呢？这个思想指什么思想？闻心习的心熏说，可以吗？哦，所以这边都是顺着闻心习的心熏说，对吗？哦，好，那圆满嘛，种子从熏习而有，熏习的定义是俱生俱灭。代比能生的阴性，俱生俱灭，把它圈起来。因为你要有这一个清净的法升起，跟这个受熏的法俱生俱灭，它才能够熏出种子嘛，对吗？哦，那第一颗还没有啊，哦。所以第一颗无漏种还没有啊，对吗？哈、哦，他怎么去熏无漏的种子呢？哈、哦， 好，所以导师说，有漏世间心熏成的闻熏习，有漏世间心就是我们现在的心，可以吗？我们听法之后会有一个什么闻熏习啊？那这能否成为出世清净心的因呢？啊，本论的见解是可以，对吗？啊，但有人觉得有待补充啊。好，所以到这边为止都是在说明两种理论，对不对？啊，第一种理论是什么？本有加心熏，对吗？那是什么？于且师地论，还有大圣庄严经论。第二种呢，纯心熏，对吗？纯心熏就是摄大圣论，对吗？哈，好，那纯心熏，导师说有人觉得待补充，所以到这边就一个叙说就结束了。那接下来就是进入，那么除采取经部的心熏说以外，只有两条路可走啊。那接着就是本有加心熏的主张，可以吗？从本有加心熏从这边开始，前面都只是在介绍有两种理论，可以吗？接着下来两条路可以走，就是说明本有加心熏的这一种主张啊、哦。第一个，在心熏之外呢，啊、哦，再加上本地分的本性著种，所以导致这个说法就有一点困扰了啊、哦，因为。其实他前面讲的这个本有的这一个主张，其实呢，他已经包含心熏的了，对吗？哈，但是主要他聚焦在本有嘛，他不提心熏。那这边再提一次啊，这边就再提一次啊，像本地分的本有种，就是前面所说的有没有？前面哪里说呢？于伽师地论本地分有没有？哦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所以导师这边的一个结构有一点这样穿插啦，哦，穿插，哦，好。所以那么除采用经部心熏说以外，只有两条路可走。这边开始就在讲心熏加本有的主张，哦，好，好，那就这个就是心熏加本有了，哦，像护法的成唯识论所说，哦，也就是这一个主张，它是。不会采没有采用纯心熏的这样主张啊、哦。好，那他的解说是什么？因为他说本有种，他很深隐啊、哦，所以摄大圣论不说啊、哦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说有这个本地，这边有一点在会通这一个以心熏说为主，然后要解决他所遇到的困难，对吗？哈、哦，可以吗？哈、哦，所以那个这个结构有时候很难捉摸了。哈、哦，好，所以他说这一个摄大圣论为什么只说心熏呢？因为本有很深隐不说啊。哦好，那其实这闻熏习只是隐身无漏心的增上缘啊，亲生的因缘还是本有无漏种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他没有说，谁没说？是大圣论没有说， 不代表没有，只是因为身隐所以不说，还是有的。他帮色大圣论表达有点代表色大圣论了，色大圣论是这个意思吗？不知道，他说他是这个意思，因为无着世亲已经不在了嘛，没办法讲话了。好，所以闻熏习在色大圣所说的闻熏习只是隐身无漏心的增上缘，那亲身的因缘还是本有无漏种。好，那导师说他虽很巧妙会通，谁很巧妙会通称为是论，但与本论内种必有熏习而有的定义是否吻合呢？导师也不好意思说你这样两个就矛盾，他只是说那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一句话，算客气了啦。好，第二个呢，在心熏种以外承认本有种也是本有，但不同于《瑜伽师地论大圣庄严经论》看到142页的有为无漏本性住种。什么意思呢？在《瑜伽师地论》跟《大圣庄严经论》所说的种子，它有个特性就是会生灭，可以吗？生灭，所以它叫做有为，虽然说是无漏的本性住种，但它是会生灭的，那第二条路就是就类似这个本性住种，但是呢它不是有为的，它是什么呢？这个后面诸法法性本具的一切无为功德，讲到无为，大家把它画起来，无为就是什么？不生灭的，对吗？好，那导师说接近心性本书本净说了，好，其实很多教学它都有点类似，但是它又不完全相同，可以吗？因为它是种子了，心性它就是一个比较整体的种子，就有差很多不同的类别，对吗？好，那这个不是种子哦，它是无为功德，对吗？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呢？它就是佛性，可以，它就不用种子了。这一种相当于本性住种的无的这个清净的法呢，叫做佛性，众生所具有的，本来就有的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所以导师这边就引世亲的佛性论。这佛性论是不是世亲还很难？好，导师后面有修正，但是早期的色大圣论他就依着这一个古代的传说，就说啊，世亲的佛性论，可以吗？导师有时候他就是随顺一般的说法了，这个他这边就没有再去做考证，这一般就也就是佛性论里面的了，那作者可以大家可以画起来，就是导师在后期有一些考证，佛性论说二种佛性，行佛性外还有理性佛性，行性佛性，理性佛性，好，这边大家注记一下，行性佛性就相当于什么？心熏很厉害，那理性佛性呢？本有，对不对？好，他说这本有的佛性，这个这指什么？理性佛性，可以吗？因为导师的书很多这一个代词，代词通常是指最接近的。这本有的佛性 是一切众生所共有的如来藏性，就是如来的功德，然后呢被隐藏起来的状态，听得懂吗？好像如来还在胎里面，母胎里面还没有显，没有出来，对吗？被妈妈的胎藏，胎藏就是子宫包覆着了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本有的佛就是理佛性呢，还没有离禅的有情不能显现，但是本来具足。那成佛就只是把这个禅或是烦恼把它去除，让它显发而已。好，到这边大家分得清楚这两条路怎么走吗？第一个呢，就是加上本有的清净有为无漏种，对吗？可以吗？那这个是瑜伽师地论，还有大乘庄严经论的一个教学跟主张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再加上理佛性，一种无为的功德，可以吗？它也是本有的，所以心熏一定要加上本有，这是有一类人觉得这样才圆满了，可以吗？要不然你第一个清净的心怎么跑出来呢？对不对？会有一些困难。虽然这个是大乘论说可以，但是他好像的说明好像也还是有一点点不是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说这个清净的法界等流熏熏熏就会变清净啊，听得懂了啊，就是他会从这个量变质变了，本来有漏会变无漏这样子。那世间有这种东西吗？量变会变质变。应该可能可以找到，现在没有想到。就量变到一定程度，它就会有质的改变。好，我再去看看啦。因为总之他就说可以嘛，但是在解释的时候，护法就觉得你说可以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不太清楚，所以护法就要提出一种再加上无漏种本有的，对嘛，他说这样才能够解释那一个这个第一个清净种怎么产生的问题。好，那第二条路就是有一个无为的本具的无为功德，叫做理佛性。大家有印象吗？成佛之道有一个寄颂，他说众生有佛性，理性亦行性，初以习成性，次以性成性，以世代修习一切佛皆成。那就是理佛性行佛性，就是从佛性论来的啊。但是导师的解说是用中观的这个思维去解说啊，可以吗？啊，可以了哈。好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就知道有这件事就好啊，不要害怕啊。好，再来，在导师要说什么呢？因为这两种路已经讲完了嘛，接下来导师要做一个评论，这边大家画一条线，就是前面其实他就是心熏说有人，导师透过有人觉得不圆满，所以要本有加心熏，透过这样的一种铺陈来引出这个心熏加本有了，可以吗？那这样的好处 在说明为什么要有本有的一个意义，听得懂吗？因为为有本有加心熏这种主张的，从导师的铺陈，就是觉得心熏会有困扰啊、哦，这样的一个方式，会让我们知道有本有加心熏的这一个思维的一个理由在哪里啊、哦。但是在我们在分这一种段落的时候，会一种主题会黏在一起纠缠。现在流行什么量子纠缠，就是他心熏跟本有他是搅在一起的，是要解释心熏没有办法圆满，然后再引进这一种本有的，好像他在这样的脉络来说明本有加心熏这样的一个主张。好，那接着呢，导师要说明这一个所谓的这一个无为功德，或者是有为的无漏本性住种，导师说跟无为功德本来是一个，可以吗？就是说这两种主张呢，看起来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什么差别？一个主张无漏的是有为，一个主张本有的无漏，一个主张本有的无漏是有为会生灭的，一个是主张本有的无漏是无为不生灭的。就字面，导师刚刚的解说有这个差别，对吗？但导师说这一个本性住种跟理佛性呢，它原来是一个，只是说偏重在描述它的这个特质呢，一个说它会有为生灭，一个说它无为不生灭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看导师这边的这个评论，他说实际上，也就是这两种主张讲完，导致这两种实际上是同样一个东西了，看起来不同。但事实上，或者说他的这个本来最开始的一个教学应该是同一个，后来分化了，可以吗？分化就是分出两条路。一开始这两种说法它有很多共通性的啊、哦。好，他说本地分的无始传来六处殊胜的本性住种，本性住种它有一个描述，就是无始传来六处殊胜啊、哦。这和世亲说的理佛性蕴界处中的圣相、哦、如来藏是一个。好，六处殊胜就在六处当中有一个清净的这个法，可以吗、哦、好，那所以导师说原来是一个啦、哦、那怎么样去知道呢？他说只要把瑜伽师地论的六处殊胜还有呢楞伽经、密严经、无上一经、圣听闻般若经等的如来藏的这一些开示拿来比较看一看、哦、你会发现怎么讲的好像一模一样、哦、就都很像了、哦。好，所以导师这一段要说什么呢？本性住种还有这一个理佛性，导师说原是一个，那后来一个着重在有为的无漏，对吗？一个着重在无为的无漏，可以吗？本来都是在六处 当中的一个殊胜的一个法嘛，哦，只是一个描述它是有为，一个描述它无为，这样子，哦，好，所以导师后面就有一就是在进一步评论了，就是说不读大圣经的唯识学者，哦，有人在礼佛性，在有在礼佛性之外呢，再加上瑜伽的本性住跟习成性，哦，就是把所有的，哦，这些理论把它综合在一起，哦，导师说是头上安头，什么意思？礼佛性就是本性住种啊，对吗？哦，有礼佛性就不需要再加入本性住种性，哦，再加入就是再放个头上去，哦，多此一举，哦，脱裤子怎么样？哦，就是导师就有这样的一个批评了，哦，好，但是你他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，一个是无为的嘛，对吗？一个是有为的嘛，对吗？哈，但导师说这个原来是一个啦，哦，只是说后来的偏重，有所不同，哦，有所不同。好，那所以就是前面说两条路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是第二条路是行佛性之外，再加上理佛性，通过行佛性去引发这些无为功德，对吗？哦，本有的嘛，懂意思吗？哦，这些本有的功德把它引发无为的，哦，好，所以你再加上本性住种就会太多了啦，哦，已经可以产生无漏的这一些功德，你再加一个会不会太多，是吗？太急了，是吗？老师大概是这个意思，就是不需要了，已经很完美的理论，你再加一个，哦，也有累赘，哦，好，那 这一个主张呢，到这个评论，在后来有一位叫牟中山先生，他有写了一本《佛性与般若》，有批评导师的这一段，那导师有回应，大家自己有空去看。好，最后再来，导师说如果承认这个思想，这个思想是什么思想？有本有的清净种，或是本有的这一个无为功德，有本有的这样的一个理论，哦，所以这个思想应该就是前面所说会有本有的这一个清净的法，哦，那如果承认这一个，就必须要承认唯识一圣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能说有究竟三圣嘛，对吗？哦，好，那或者是说承认这个思想主要是这个理佛性，因为它是用佛性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主要就是理佛性、行佛性，由于这个本来就有了这一个理佛性，哦，所以这个思想可以主要指涉的是有理佛性这样的本有的无漏法，哦，那就得必须要承认是一圣，因为佛性就是成佛的因嘛，对吗？哦，所以不能说有究竟三圣。好，那这么一来呢，看到143页又与瑜伽论不合。瑜伽论怎么样不合？瑜伽论他主张三圣是究竟的，哦，可以吗？就是有一些修行者 他可以成佛啊。有些人呢，他只能成阿罗汉或毗湿陀，因为他没有佛的种性啊，本有的啊，你没有就生不出来，你再怎么熏，只能熏那一个你本来有的那一种类别，可以吗？啊，好。所以瑜伽师利论就是说有固定的没办法成佛的啊、哦、这种三圣的定性，那就跟这一个承认有理佛性的这一个思维就相违啊、哦，因为就不可能会有定性的声闻，一定大家都可以成佛的啊、哦，好。所以在心熏加本有加心熏这一段呢，啊、哦，导师先说明有两类思维，啊、哦，然后要引出这一个本有心熏怎么说的时候呢，他是透过心熏单独不能圆满解说，有人觉得，啊、哦，然后才把。这个本有加心熏的主张两种做个介绍、哦、好，那再来就是要谈心熏143页、哦、心熏思想说杂染法依赖也建立、哦、但在当中呢又插入清净的成分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在赖耶当中呢、哦、又可以这一个插入清净的成分，怎么插？闻熏习，对不对、哦、就可以把这个清净的成分把它注入到赖耶当中，可以吗、哦、好，这清净的成分呢一方依于杂染赖也啊，他的住处啊，啊，他的住处是在赖也，然后一方呢又属于法身所摄。好，导说，所以似乎难知，对吗？啊，就是一个清净法，它又依靠在杂染的赖也上面啊，两个是会打架，但是却可以。和平共处，对吗？啊、哦，这一般人很少会有这一个会打架的人住在一起还可以没事，对吗？懂意思？但是这社论说有啊，水乳交融啊，对吗？就举这个水跟乳的譬喻啊、哦。好，那似乎难知，事实上。他有解说了，那导师这边引的是真谛 的解说，好，这边大家注意哦，这边有一些语词要去把握了，第一个，真谛说有解性赖也，就是清净的赖也，本来就有了，可以吗？已经存在了。是清净法界啊、哦，什么意思？清净法的类别，这个清净法界就是清净法的类别了啊、哦，就是清净法，应该是以无漏的功德，可以吗？这个界就是类别啊、哦，是每个众生的如来藏性。故闻熏习初为世间，一开始是世间的，也就是还没有清净无漏，对吗？哦、这个为是是不是的意思、哦、一开始它是世间的，也就是还不是无漏，虽依赖也，实际就内、哦、于内呢？与法界相应、哦、法界相应就是清净法界相应、哦、 可以吗？好，那闻熏习与解性合合或转依的时候呢？杂染熏习依赖也，清净法的类这一些功德是这些类别的种子呢，就以无漏界为意，无漏界就是清净法，就是法界了啊，哈哈。不是清净法界是清净法的类别，可以吗？啊，它是依着无漏界，就是诸法实相缘成实，可以吗？啊，好，那导说这样说，或者还可以通得过去啊，也就是它其实这种解说又回到前面有一个。原本清净的东西就已经存在了，可以吗？哦，大家看得出来了哈，他、哦、还是要透过这一个方式了哦。好，再来，那怎么样去建立三圣差别呢？以这个二障是否可对治来分别好，那。众生本没有这一种种性嘛，都是熏习才会慢慢形成，对吗？啊、哦，所以文法的关系，熏成大圣种性、小圣种性，或是大小二种种性好，熏成小圣种性的人，证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就究竟了，就成为定性声闻。好，那有人就疑问：他既然可以熏成大圣，为什么会有定心？因为心熏就可以熏嘛，对吗？哈，懂意思吗？好，那导师说，心熏主张的人，他说这也不是问题，因为他熏得小圣种性，很快就入无余涅槃，他没办法再熏了，生命结束了，可以吗？听得懂吗？啊、哦，就是说你证阿罗汉之后还活着，那你还可以熏成大圣的啊、哦。那你若证阿罗汉之后就入灭，不受后有了嘛？那你怎么熏？就决定了啊、哦。所以这个定性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啊、哦。好，那假如说他心中存着先入为主的小圣见。不受大圣熏习，所以他的所知障没有办法对治好，那因为他已经入灭了，入无余涅槃，可以了啊、哦。那因为，也就是说，他为什么没有机会熏成大圣的这个种子呢？因为他就是排斥大圣嘛，对不对啊？就是先入为主的小圣见，所以他所知障没有去对治他好，假使有小圣种性，在没有进入不可转变的阶段，还是可以熏成大圣，回小相，但是这又会通《法华经》的教说。好，那怎么解释永不成佛的无性有情？无性就是没有种性，可以吗？在《瑜伽师地论》说，有一类众生他是没有种性，没有种性就是没有这个解脱的清净种的众生了。哈，那他再怎么修行，就是人天的一个果报而已，他没办法解脱。好，那关于这样的无性有情，心熏说好像不易建立，不可能有无性嘛，对吗？哈、哦，熏了就变有了嘛，好，那导师说，或许可以这样帮他们解释了， 就是未熏以前叫做无性，对吗？受熏以后没有不成佛或证二圣果，就是这无性是在某个阶段啊，还没有听闻佛法以前，就名为这个无性啊。所以这个无性只是暂时的啊，就会通了，有这五种种性，但是它并非是永远固定的啊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关于这一个这应该是附论吧，附论里面在说明清净种怎么升起，我们从138页那边开始。好，像希望大家都有听懂了，就是两种嘛，心熏还有本有加心熏，对吗？本有加心熏又有两套，就是有漏啊，不是无漏的有为种子加无漏的无为佛性哦，这两套哦。那心熏呢，它就有心熏它自己的一个说明，就刚刚我们说过了哦。好，那刚好我们也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我们第一节课就到这边，我们后面下一节课再继续。好，我们下课休息。